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女导演宁莹日前到巴黎参加了第13届巴黎国际电影节。今年的这个电影节的主题是向女性导演致敬，围绕这个主题也展开了多场讨论会和研讨会。宁导和其他的几位女导演都在女性导演论坛上畅谈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历和经验，内容可谓是非常的精彩。宁莹的简历中有一段经常被人提及的经历，就是她曾经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就担任过刚刚去世的意大利的名导贝尔托鲁尼的名片《末代皇帝》的副导演。而他从1990年自己走上导演之路后，接着拍摄的《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也被誉为是北京三部曲。这三部影片将社会巨变中的北京人的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也从而奠定了他自己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位置。宁莹导演也获得了今年巴黎中国电影节的导演杰出成就奖。下面就请听对宁莹导演的专访。首先，他还是介绍了意大利的留学生活是如何让他走上导演之路的经过。
跟老贝工作的时候，就是他有时候经常会把我叫到摄影机前说，哎，你将来一定要当导演的，所以我来告诉你我这个镜头是怎么做的。有时候他每次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将来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因为我当时年轻的，从性格各方面包括文化的储备都不太是奔着一个导演去做的，所以呢也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末代皇帝那个时候，拍完《末代皇帝》以后，然后我慢慢就等于，其实我是通过《末代皇帝》跟那个贝尔托鲁奇重新回到中国这个现实，然后通过一种有距离的眼光和可能更清醒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感触很多。再加上以前的电影学院的学习，这个时候就觉得，有话想说，就这样，然后就开始拍电影。
如果您当时没有到那个意大利去，可能今天走的也不一定是这条，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敏感度，还有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您的掌控的这种能在电影中掌控的，
那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到意大利以后，那看的影片的量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个人导演的影展就是顺着一个导演把他全部作品都看，或者是横向的，比方说一个电影时期都有哪些电影，量非常大。看到几年以后，我自己感觉我通过电影整个获取了欧洲的当代近代史，就你完全从二战到二战以后非常熟悉，包括对人物的脉络，包括这历史转变你非常清晰。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没有认真读这个二战历史，但是你就从大量的影像你可以学到这些东西，这时候你再回头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你能够清晰的这个预见到它的一些可能性。比方说至少你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是一个像西方的二战以后一样的蓬勃发展和大的变化，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想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变化的初期的立即拍下来，所以就想到找乐这个题材。但是像找乐我一开始提的时候，电影厂不让我拍，就觉得说你这个样子这么洋气，你怎么可能去拍一个土的北京老北京人的生活呢，就觉得根本不可能。所以当时厂里就说，你这样吧，你先拍一部给厂里赚钱的电影，如果这部戏成功了，说明你能够当长片导演，我们就让你做那个。所以我就拍了一个这个有人偏偏爱上我，是一个动作浪漫喜剧，然后这个影片呢商业上大获成功。这样之后呢，我就在厂里就马上就可以变成导演，开始拍我自己想要拍的东西。
您在欧洲留学的这个时候是81到87，这个时候刚好是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初期，刚刚中国走出文革的这个历史的这段浩劫。其实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中国也是处于一种好奇，拍这个末代皇帝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就正好是处在中西文化的这种互相在了解，互相在想更加知道的这个过程中，是吧？有没有这种一个交接点，历史的交接点？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觉得欧洲人非常，就是国外人非常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实在是不了解，因为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有文化渊源非常深厚，然后有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近代史，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想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我个人认为影像或者做电影的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你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然后你通过影像把这个时代的最鲜活的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感受记录进去。当然记录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不动脑子的一件事，说把它记下来就行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你怎么能够通过影像传达一个时代的人的情绪和这个你对这个国家这份情感，其实这个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记得我读那个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巴赞的那个电影是什么，它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悲剧，讲到这个就是揭露现实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他就讲这个关系是源自于一种很深厚的爱，这个爱是说你看着人们，你望着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人们啊，你们应该活得更好，所以你去拍那些甚至你认为是有瑕疵的现实。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巴赞那本书，我从理论方面，我觉得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做导演，我为什么要就是到回到中国去。因为当时我有完全的条件留在意大利，那个时候国内，我留学回去的时候国内是刚刚开始出国的浪潮，所以呢我觉得我像一个不识时务的一只鸟，遗落在所有森林的鸟都在往外飞的时候，我一个人扑腾扑腾非要飞回去，可能就是源于一种不是简单的直觉，是可能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从学习到末代皇帝整个那近三年的一个工作经验，然后再反复想这个就我到底要做什么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多了一种思辨能力，
对，
就你在感受的时候，你可以既作为当事人，你也可以作为旁观者，比较多视点，这个很重要。但是根深蒂固的源于我们生活的经历，它给我们情感啊，作为人的感受啊、认识啊各方面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我经历了这种，当然有一些经历是我还不了解的时候，比方说我生出来的时候就正好是这个大饥荒的年代，我听我家里跟我讲说我一直到了快就是两岁多了都没见过鸡蛋，然后走在院子里有一个人就说，哎呀他没吃过鸡蛋，就送给我两只鸡蛋哈。我走路都晃晃悠悠的时候，然后就坚持要我自己拿着鸡蛋，就看着鸡蛋这么可爱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没走两步咣当又把一个鸡蛋掉到地上又脆掉了。所以就是一个，你想那个年代就连鸡蛋都没吃过，就是牛奶更听都没听说过。一直到我出国的时候，说实在的中国所有人家里都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我那时候都不知道空调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出国的经历真的就跟现在人上月球可能比这个距离还要远。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国内生活的这种大的动荡哈，包括我们从文革期间依照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到这些年这个繁荣，有的时候我到西方以后，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啊相当于西方两代人的经历，就好像我既经历他们上一代经历过二战的人，又经历那些在二战以后长大的一代。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经历的越多，你越会反复思考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可能越会从多文化视点去反复考虑我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当然就比方说现在吧，这个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大，然后我开始强迫我自己一定要，我仍然想参与，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已经应该退休了，我已经应该好像功成名就的抱着我那个老本就不往前走了。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想参与进去，想看看究竟 这个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么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电影。做电影的时候他会强迫我走出家门跟社会接触。
嗯，
说实在，对对对，说实在的，我本身的这个 DNA 是一个做音乐的人的性格，就是说每天是关在琴房里练琴的人，我可以一辈子都不出门，是属于这么一个 DNA 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做电影它是让我走出家门参与这个社会。
嗯，您的电影中有一种情怀，就是有一种关怀，就是看到这个人的喜和乐，这种情怀是什么时候突然就感觉产生了呢？还是一直都有的？
就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是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这一面，而且我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是这一面。就是说，也可能我小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家里把我送到农村去过，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当时碰上黄河发大水，从那个公交车地铁怎么下来走路，全家大小都得扛行李啊。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嘛，才几岁，也就是四五岁五六岁的样子，然后就进入到这种本来当时的那个北京城就大家都是底层生活，就都是穷人，你更甭提到了那种陕西那种农村。然后我记得到了西安的时候，那个餐厅里如果你要有吃的话，旁边那个乞丐就过来一口痰吐到你的饭上，这样你不是不吃了吗，他就拿去赶紧吃，就真是饥荒的那种百姓。反正这些东西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包括我父亲有时候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家史啊，所以呢就是很小时候他可能就给我们讲一些那就是他童年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讲中国古代的一些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的那个教育里面注入很多对这个人的同情，很多是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呢，那么这种人文主义这种精神的实质呢，实际上对我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对人的这种热爱，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升。至于发现说影片拍出来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个的确是我在一边做一边发现的。这个北京三部曲呢是一个很明确的历史阶段做那些片子，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手法不成熟，就说其实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有意的采取了一种更粗吝的影像风格，就是让它尽可能的像纪录片，就是要做出这个方式来，就是其实演员什么场景都是选的，你都是剧本都是有的，
可是不留痕迹，
不留痕迹。对，就你的所有的功夫就让人以为，很多人真的以为我是扛着机器到了一个派出所碰见那个人就这么拍了。当时就是努力在尝试这种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拍出来那个影像的质感才最能够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记忆啊。如果说你要用警察日记的手法去拍那个时代九十年代就不太对啊，我觉得就九十年代生活本身就是那么粗糙啊，那么粗粝。到了
人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人和警察日记的时候的中国人的人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觉。
其实那个警察日记呢更是写中国内地的十年来发生了什么。所以在东京上映的时候，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影评人，他就提到说这个警察日记是一个中国内地的近代史，那个里面就尽量在透过这个人所处理的各种案件，你把这个一个内地的近代史表现出来。同时可能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开始关注有一些写这种一个人的复杂性，因为以前这个像北京三部曲的时候人物本身并不复杂，他是个警察，他在执行警察的这个每天的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唱戏的老头，他就是要唱戏找地方，或者是出租车司机，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人物本身并不复杂。那么警察日记跟包括现在正在做的片子，人物本身相当于就开始复杂度就 所以我觉得包括你说那种悲天悯人的那种气质，其实我是特别在做警察日记的时候发现的。
是吗？
当然其他的时候，比方说像做希望之旅纪录片的时候，给我这个很大的自信，就是我发现哦，我能拍底层人，而且还可以拍得很好。后来是做了一系列的儿基会的纪录片，那些就一直没有机会放，可能就西班牙有什么电影节或者什么纽约他们那个儿基会的这个总部他们放过，国际上一些大会放过，但是没有在电影业的多放过。那些影片我拍的时候，因为那个东西多哈，你接触都是底层社会的各种问题，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是有一个很悲天悯人的一种情怀的一个人性，就是我自己对底层人是非常有感情，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可是我生活中啊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对什么事都不能容忍的。但是在就是有时候人性是有多面的，你创作的时候可能真正表达的是一种你更关注的东西。
是我们今天这个电影节呢，今年这个论坛是女性的这个主题，那我就一直听到一个词叫女性电影，那女性电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属于一种特别的范围呢？还是关注女性的爱情啊，关注女性的生活，这种电影就叫女性电影呢？
其实我对这个定义也不是不能说那么不清楚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定义里面有很多可质疑的地方啊。就比方说我以前的拍摄吧，虽然我是个女导演，但是因为涉及的题材都不是女人，就我的北京三部曲都是男性做主角，那么我从来没有被什么女性电影节或者这样的论坛去召集过。正相反，纽约做了一次全世界女性电影十个女性电影的一次很重要的梳理和一个影展的时候，反而我是被入选的，就我是唯一一个华人从女性在那里面，其他都是 Sally Porter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女性导演啊。那一次影展里面我发现哦，原来女性导演女性题材或者关注女导演作品，其实你自己可以去界定的。那么很高的一层平台的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拍的是女人就叫女性题材，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定义吧是有一点窄。那我就反问了，那男的拍的女性电影算女性题材吗？ 对吧？好像那如果一个男导演也可以后来做了变性手术，然后他拍的这个算不算？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女导演，我拍了女人题材才叫女性导演。
导演就是导演，对吧？
其实就是如果他拍的电影很棒，他是一个女人，因为有这个社会还是有男女不平等的这一面存在，所以你通过这个角度说我愿意给女导演更多的平台，让这个社会两性之间趋于平等，那么这个角度我是很支持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应该支持女导演拍任何她感兴趣的题材，她越能够最大程度去表达，应该说是越成功的。关键是她的影片本身是不是有分量？
对，
我是这么看，就是说这个社会，女性电影从业者，尤其女导演，还是非常不平等的，就是说你的机会评选要少于很多男性，所以呢从这个权力的这个争取方面来说，我是很支持各种焦点在于女性导演身上的影展跟活动，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呼吁这种大家对女性从业者的关注和给他们更多条件，那么展现他们是一样有能力去拍出好电影，而且因为他们是女性，可能他们会在电影的讲述过程中带来了除了男性导演特有的理性思维之外，可能更多一层那种热情的东西，那种多线的东西，复杂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女性导演的这种宣传平台我是很支持的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平台是就是过分强调一定要拍， 不光是你是女性导演，你还必须拍女性题材，我才来研究你，我才来认为你是有女性电影的研究价值，这个概念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要这样的话，也有很多男导演把女性的题材拍得非常非常棒，那他算不算女性电影？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听您这么说，就是实际上在电影这个行当，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
对，非常大，非常大。
就比方说找投资呀，找资金，找各方面的支持，
对啊，
这样
或者你被信任呐，对啊，那当然有了。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呢？
女性的那个身体方面就是弱的呀，而且你会，你做导演，你可能会年轻的时候你会有月经期，你会情绪上不如别人平。
要回家带孩子，
你要回家带
孩
子，
对对，
可能你给人的感觉，你的体力能不能支撑一个电影，包括你能不能指挥100多人的摄制组？
对呀，这个怎么做到的？就是
还有你的理性思维，
对，手下可能都就是当导演的时候，可能周围的男性的这个跟您配合的这个人比较多吧，摄影师啊，还有各方面，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女性，他们女导演，他们对您的态度是？跟男性是同样的吗？你有没有感觉到的时候？
肯定不一样。就是大家一开始看一个女人做导演的话，永远有各种眼光，你能立即敏感的感觉出来。那么我觉得我的这个也不能说办法吧，就是说我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我所有的问题冒出来，我来给你指解决的办法，在解决的过程中，那么你就会让每一个工作者很深切地体会到你的理性思维，你的这个能力是能够是称职的，是完全可以主导他们的。
感谢宁莹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